在这里问候大家主内平安哈。我们也祝所有做父亲的弟兄们哈，无论是在现场还在实体啊，大家节日快乐啊。好，我们地方来做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在你的殿中又一同的敬拜你，也一同的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谢谢你聚集我们在这里一同的唱诗歌颂你的名。主啊，我们也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感动我们，来为我们造清洁的心，让我们的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我们在这里一起的来领受你的话语，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也赐给我们一颗平静安稳的心。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主啊，让我们同被你一位真理圣灵所感动所引领。主啊，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主啊，你赐给你台上的小孩子，主啊，赐给他当初的话语，当讲的见证，让我们在主的话语上一同的得到长进，得到喂养。谢谢你的恩典，我们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说父亲的抉择哈，我们人的一生呢会面临着很多的抉择，我们一生会面临很多的选择啊，有的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那有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选择的。我相信大家最近看体育新闻的时候一定会看到这幅图面，这幅画面哈。那作为一个球迷，他非常喜欢一个球星叫梅西哈。那这个小球迷他可以做一个决定哈，他可以坐在看台上看球，但是他做了另外一个选择，他选择怎么样，冲到那个球场去和他喜欢的球星去拥抱。大家看体育新闻一定会看到这个哈。那很多人就说哈，他做了绝大多数球迷想做却不敢做的事情啊，但这个结果也是就被人家抓住就抬出去了哈。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人的一生会有很多的抉择和选择，那有的是我们可以自己去决定的，那有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决定的。今天我们学习这个题目呢是父亲的抉择。那除了抉择呢我们知道这个是父亲的抉择哈，所以每一位我们做无论是父亲还是做母亲的哈，我们都说当生下孩子之后，那这个父亲和母亲的身份也就出来了。所以大家可以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我们在社会上所看到的各行各业，他们都有自己的这个叫做证哈，叫做持证上岗。所以你不管做律师也好啊，或者是做其他行业也好，你都需要有那一个证啊，证明说你可以去做这份工作的。但是当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就想到哈，我们有没有父母证呢？当我们作为父亲或作为母亲的时候，有没有之前进行过一系列的培训学习，你拿了这个证你才有资格成为父亲成为母亲呢？好像没有。当孩子出生之后呢，给了你一张孩子的出生证啊，那不是父亲证母亲证了，当然会有你的名字，但是你会发现呢，那你不管以前有没有学习过如何做父亲如何做母亲，你都是父亲或者母亲了。那在圣经当中记载的有很多位父亲，但是有一位父亲呢，他比较特别的，他也是比较有深远影响的，那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个叫做亚伯拉罕。他被称之为信心之父，因为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全然遵行神话语的一个人，所以他和他的儿子最终一同就经历了神很丰富奇妙的预备啊。那他的信心和他的行为不仅给他的家庭带来了赐福，也给整个犹太民族让他们也都蒙受了赐福。所以在我一开始信主的时候呢，我读圣经我就很喜欢读这段经文非常喜欢这个故事，我常常会喜欢一口气就把它读完因为我觉得很吸引我当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那个结果到底是怎样呢？亚伯拉罕到底有没有把他的儿子给杀掉献为燔祭呢？那今天我们看父亲的抉择，我们就看到说在抉择当中他的顺服和他的信心，那么我们也看到他的抉择后他所蒙受的赐福和他所领受的祝福。 我们看在抉择中的顺服与信心哈，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呢，就呼叫他说哈，那他就回应说，他说我在这里。那神试验亚伯拉罕，呼叫他说让他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哈，神就告诉他说，你带着你的儿子，那你要把你的儿子呢，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那这个儿子是他什么样的儿子呢？是他独生的儿子，也是他所爱的这个儿子。那我们说把人献为燔祭呢，这是一个超乎理性和感性的一件考试，一个试验。因为这个儿子是他百岁得的，又是他独生的，又是他所爱的，那么从小跟他长到大，这个时候呢竟然要把他要把他杀死，要把他献给神。那神也没有解释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没有理由。那从理性来说呢，我们说这个是讲不通的哈。但是我们看到神的命令就是这样啊。嗯，今天我们网络不是特别好，看到那红字呢，就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啊，然后你要去，你要把他献上。所以呢，神的命令就是这样的，你就去就好了。你带着你的儿子去献上就好了。那么从感性上来说呢，我们说这个儿子是亚伯拉罕他在等候神的应许25年之后才得到的。那么这几十年呢，十几年来哈，亚伯拉罕几乎每时每刻都跟他在一起哈，所以他跟他有很亲密的这个父子关系。那神说要把他献祭了，那这一切这个关系就结束了哈。最令他难以接受的呢是亚伯拉罕要自己亲手把他的儿子杀掉，那这个儿子就没有了性命。所以当我们看一些新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父母当他失去自己孩子的时候，你看做父亲做母亲的也好哈，他们的精神状态，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命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这是一个做父亲或者做母亲的是非常不舍得难以接受的一个啊，这个啊失去孩子的这个痛苦。那面对神这样一个我们说可能不合人情理的这一个命令，亚伯拉罕是怎样想的呢？圣经当中没有描述说亚伯拉罕他的这个心理的活动，他心里是怎样的挣扎，没有。那可以看到说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想哈，他一定会把自己的理性和自己的那个感性感情啊，他要放在一边。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读创世纪22章之前就会发现，亚伯拉罕他之前凭自己所做的一些事情，所做的一些决定，有的时候是一团糟的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他学习，那我就听神的话，我把我的想法，我把我的感情都先放一放，神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去做了。因为亚伯拉罕之前吃过这个亏哈，他知道靠着他自己他不会处理好这件事情的。所以面对来自神的一个考验，对亚伯拉罕来说这是一个很痛苦又很艰难的一个选择。他是要把他的儿子留下给他自己呢，还是要把他的儿子献为燔祭去听神的话呢？那我们说亚伯拉罕他就顺服神哈，他清早就起来背上驴啊，带着两个仆人还有他的儿子还有劈好的柴，就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亚伯拉罕很顺服神啊。那么当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的地方，亚伯拉罕就对他仆人说，他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和童子去那里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怎么说的呢？对他的仆人讲的第5节啊，就说我们去一去然后怎么样，我们还要再回到你们这里来。所以我们看到这第5节里面就显示出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他的信心是什么呢？就是他相信神必会叫他们父子安然无恙的回来，一同的回到这里来。那如果把这个孩子杀了献给神了献祭了，那只能亚伯拉罕一个人回来了。那他为什么说我们可以一起回来呢？ 就回到你们这里来哈。那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他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一个人，他说我们还可以再回来。所以呢，亚伯拉罕就把这个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他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那么在走的路上的时候呢，他儿子就问亚伯拉罕说："父亲呢？"那他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说这个火和柴都有了，但是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儿子所关心的是羊羔在哪里。那亚伯拉罕呢？他说怎么样？这个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所以我看到一幅很美的画面哈，就是二人同行。那在第六节也讲到哈，就是讲到这个二人同行哈，他们就一起走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画面哈。那么两人一起走呢，两个人所思考问题的焦点是不一样的啊。但是两个人一起同行呢，却给人看到一幅非常美好的画面。以撒呢，他背着这个柴往山上走，那跟着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哈。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哈，说亚伯拉罕他一个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领受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的独生儿子献上。那大家特别看这个红字，这里说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他想着，即使我的儿子被献祭了，那么神也有能力叫他可以从死里面复活过来。所以在雅各书里面第二章哈，雅各书第二章就说到，他说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献在坛上，是因行为称义哈，信心和他的行为是并行的。所以亚伯拉罕我们说他是信心之父，他有信心，他的信心也是真的，因为他的信心是有行为的。那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他确实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在信心方面，他为什么被称为信心之父呢？就是因为在当时那个时代哈，并不像我们今天，我们可以看圣经，我们可以看很多信心的榜样，那些信心的伟人他们在生活当中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可以让我们去效仿的，但是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是没有的。所以呢，亚伯拉罕就有信心，他的信心呢也借着他愿意献上他的儿子以撒，听从神的话去做这件事情就显露出来了。那同时我们也看到说这两个人哈，大家可以看到以撒背着柴跟着他的父亲一起走。据说呢，以撒当时呢也是不是一个小孩子了哈，他应该是有人说是17岁了，有人说是25岁了。那不管怎样呢，他是一个已经成年的一个人了。那在亚伯拉罕的带领下哈，我们看到以撒呢他也是非常顺服的一个孩子。你看到说当柴他去背着他就往上走的时候呢，那他没有任何的抱怨，那他也没有任何的反抗，他非常顺服他的父亲。所以我们说亚伯拉罕他一定是在生活当中他做一个顺服神的一个好榜样，以至于说他的儿子也愿意非常的去顺服。所以这就是父亲的榜样哈。那在亚伯拉罕要献祭啊，把他的儿子献给神的时候，我们看到以撒背着柴往山上走，那这个就像什么呢？在以赛亚书第53章里面哈，讲到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未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那这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这是以赛亚书第53章是仆人之歌哈。那就像我们主耶稣他当年背着十字架走向各个他一样。那主耶稣呢，他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哈，他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他是甘心愿意的，甘心乐意的将自己献上，他甘心乐意的愿意担当世人的罪。所以以撒也是这样哈，他也是愿意背着父亲让他背的那个柴，他也甘心愿意让他父亲把他摆在那个祭坛上。那我们的主耶稣呢，他甘心愿意的来背负世人的罪，他 愿意为我们舍命。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说，耶稣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的，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如果不是耶稣自己，他愿意领受父的命令，他愿意去舍命，没有人可以把耶稣的命夺去，是耶稣自己舍的。所以耶稣顺服父的旨意，他愿意甘心顺服，死在十字架上。好，那我们看，当父子二人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那亚伯拉罕呢就在那里筑坛。当他把坛摆好哈，把柴摆好，他要把他的儿子放在坛柴上哈，那个他要拿刀要去杀他儿子的时候，我们看到啊，当他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显明说亚伯拉罕他的信心哈，他真的是要动刀哈，要把他的儿子献上，要杀了，要向你反击。所以罗马书第四章里面讲到亚伯拉罕，讲到说哈，就说亚伯拉罕他所信的是怎么样呢？是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什么叫死人复活呢？就是他愿意献上他的儿子以撒，他真的愿意动刀，愿意去把他的儿子杀了献给神。那他也信，他信的神呢，也是死无变为有的神。什么叫无变为有呢？就是他这个儿子是他老年得的，所以呢，他本来不应该有这个儿子哈，按照人的这个正常的生理哈，但是呢，他却得了神给他的这个应许，然后呢，他就得了这个儿子，所以他所信靠的神呢是使无变为有的神。所以雅各书第二章里面就说哈，他把儿子献在坛上，是显明他的信心哈，是跟他的行为是并行的。所以亚伯拉罕他的很大的信心哈，体现在哪里呢？就是说他愿意把儿子献上，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面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所以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信心，因为在此前圣经并没有记载说有人从死里面复活的，但是亚伯拉罕就有这样的信心，他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愿意献上，听从神的话，献上他的儿子。他也相信即使他献上儿子，儿子死了也会从死里面复活的。当他真要这样做的时候，那天使就会说哈，怎么样，你不可使这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所以大家看红色的字哈，那有两个不可接连两次出现哈，就说怎么样，你不可以做这事情啊，两个强调哈，你不可以去害他，不可以在他身上下手。那么也就是说表明说神非常爱惜以撒，神并没有让亚伯拉罕真的把他儿子杀掉。那么神爱惜以撒胜过亚伯拉罕对以撒的爱惜，也就是说在生活当中神对我们儿女的爱远超过我们做父母的对自己儿女的爱。也就是说我们对父母，对做父母的对儿女的爱是非常有限的啊，有的时候是爱莫能助的。但是我们所信靠的神，他对我们子女的爱是超过我们对我们儿女的爱。所以神非常爱以撒，没有让亚伯拉罕这个时候把他杀掉，就说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那这个时候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亚伯拉罕就看见一只公羊哈，那就在那边被那个脚被扣在这个稠密的小树当中，所以呢就把这个公羊取来代替他的儿子。我们不知道这个公羊是从哪里来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是神借着他所奇妙的方法来预备的，用公羊来代替，用这个羊羔来代替以撒，就是这个代替性牺牲的原理。因为以撒可以免死了，那这只公羊呢可以被献在那个柴上，献在那个坛上，可以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说这个羊羔是谁呢？其实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因为当年哈施洗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施洗约翰就说，看哪，神的羔羊 那是背负世人罪孽的。所以这个时候看见这只羊羔哈，那代替了以撒，那其实以撒所预表的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预表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降生，他来到这个世上是为要拯救我们人类脱离这个罪的辖制。因此呢，在这里我们看到说，神把他最好的独生儿子赏赐给我们，那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把自己最好的去献给神呢？就像在罗马书当中第十二章第一节说，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亚伯拉罕他愿意献上自己的儿子，但是他的儿子并没有真正被杀掉，而是神奇妙的预备一只公羊在这边呢哈，就代替了他的儿子。所以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在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那直到今日还有人说呢，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所以我们看这里讲到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很多时候我们就看到哈，这个不是在其他地方，而是在那个山上，一定要到神所指示的那个地方你去献祭，才蒙神的预备，才蒙神的赐福。所以如果亚伯拉罕跟他的儿子以撒走在半路，觉得背着柴拿着东西太辛苦了，那就在这边献祭吧，那可能这个孩子就真死了。但是亚伯拉罕非常听神的话，他愿意去到山上，他就到神所指示的那个山上去，他这样去做，那在这个山上就必有预备。那么当亚伯拉罕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做了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呢就是他愿意去顺服神，做神所喜悦的事。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一个人，因为他是信心之父。在他之前没有什么榜样可以让他去学习的，但是他自己就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那我们看当他做了这个抉择之后，他得到了什么呢？他得到了赐福，他也得到了祝福。我们相信在亚伯拉罕他受到了这个极大的试验之后，那他会蒙受神的赐福的，因为他没有把他的儿子留下来哈，他愿意献给神，他愿意献给儿子给神呢，那么神就预备了这个公羊来代替以撒来献祭哈。所以亚伯拉罕后来他又从神那里领受了进一步的启示，这个启示是什么呢？就是神第二次，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他说什么？他说你既然没有留下你的儿子哈，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做了一件事情是蒙神所喜悦的，你说所以他呢，我便指着自己启示，启示说什么呢？我看这里哈，第一个呢，亚伯拉罕他要蒙受很大的福分，第二呢，他的子孙必要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哇，亚伯拉罕他就愿意献上他的儿子，愿意献一个人哈，他就得了这么多的子孙，这么多的后代，多到什么程度呢？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一样，也就是说这是非常多的，多的是不可胜数的。我们愿不愿意领受这样的福分呢？我们常常会羡慕亚伯拉罕他得这么大的福分，但其实呢我们也看到说，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他跟神也是有这样很美好的关系，他愿意顺服神，他对神也是非常有信心，他愿意去听神的话。当然我们说亚伯拉罕他也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在他的生命当中也有很多的软弱和失败，但是在信心，在顺服神话语方面，亚伯拉罕做的是非常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相信亚伯拉罕他经过这个试验之后，那么他以前对神的认识是头脑上的认知，那现在呢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了自己主观的这个经历，这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对神的认知很多时候也只是停留在我们头脑上的认识，我们知道神是一位怎样的神， 我们只是知道，我们只是听传道员讲过，但是我们自己对神的经历有多少呢？亚伯拉罕他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们相信他的生命会更上一个台阶了。原来他对神的认知是，我只是我头脑上的认知，但这个时候呢，他就得到了他主观的这个经历哈，这是非常有福气的。而且呢，这里讲到说，他的子孙呢，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那这里的后裔呢，在原文呢是单数哈，是指的是一个人，那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哈。所以就是说，因主耶稣基督哈，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气。所以呢，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做这件事情哈，那给我们看到说，神要借着他的子孙，就是主耶稣基督蒙福哈，而且是这个全地的万国都要蒙福。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并与他立约，那从他，所以从他的后裔就是主耶稣基督生下来的。那耶稣基督降世的目的呢，就是要使这些人可以得拯救哈，不仅是以色列人可以得拯救，也使这个全世界哈，是福音能够被带给全世界，让更多的人可以因福音可以得享好处。所以今天我们说基督徒的生命也是如此哈，我们不仅说我们是自己领受了神的祝福，今天我们也要成为说他人蒙祝福的一个管道。我们不是自己领受祝福就好了，而是要我们的身边的人都可以来领受神的祝福。我在前些天呢，收到我们神院同学发给我一条信息哈，是一篇挺长的文章。那这里想到呢，说是有一部电影哈，是捷克的电影哈。那这个电影的名字呢叫做《桥》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弟兄姐妹我们看过这部电影哈。那整个全集呢大概可能也就30分钟左右哈。那精华版呢大概可能七分钟多一点哈。那讲述的是一个这个火车父子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也给大家看一个精华版加过这个这个编辑过的就是说是一个精华版，不是它的全部，是一个编辑呢，是它里面加了一些我们的经文，还有一些信仰的元素在里面啊。所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个这个短片哈，火车父子的故事桥。请亚丽帮我过来一下那个灯啊，谢谢。
There's a boat coming in the harbor. Timing is very essential. I'll go ahead and give you the key. The key is this. There's always a light. Everybody say light. Say it again. One more time. There's a light that the train conductor needs to see. If that light is green, he can go. If it's red, he must stop. You see, God has given us road signs in our life that he must read. Lines to tell us to go and lines to tell us to stop. Whether we read those and believe them or not is up to us.That's why some of you have fallen and you cannot get up. But tonight, that's why I'm here. The boat needed to come through, so he called. The man said, okay, I've got time. It's a long time before the train should come. So he pulls the lever, as you just saw, and the big, big, huge stone steel bridge, the gears started turning. They started cranking the steam. All of a sudden, gears are moving, and that big, huge bridge is just starting to go up. As it rises higher and higher, he has to watch and make sure everything's set, everything's good, everything's fine. As he looks out the window, he can see everything. But the dad, being a good dad, keeps one eye on his work, but the other eye on his baby. One eye on the world, but the other eye on his children. You think God doesn't know where you are? He keeps one eye on his world and one eye on his child. No matter what you've done or where you've been, it's one eye on the world, but the other eye's on you. He's watched you and he's kept you. Even though your train is coming down the track, he understands that. And even though sometimes, oh no, we get ahead of myself. See the red light? He didn't see it. So many times you don't see the red lights, and you just say, the train was early. The boy can hear and see the steam, and he looks and says, Daddy, the train, Daddy, Daddy, the train's early. Daddy, you got a daddy. Hey, Dad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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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rain! Daddy, the train's coming. But the dad was looking at the gears, making sure he had enough oil, making sure there was enough steam to get the bridge back down for the train. And the boy knew one thing. Now listen, the boy knew that his dad one time showed him where the trigger was. It was a red lever. If he pulls it, the train bridge would collapse down fast and the train would be able to come across. All the boy knew was there were people on that train. There were people that needed to be saved. There were people that had, some of them just with their friends having a good time, like everything's fine. They did not know that the bridge was up. They did not know what was coming. They're just living their life like you and me, just going down the road, just being our own thing, doing our own thing. And the dad all of a sudden hears the train coming. He looks, and then he says, oh, my son. He looks out, and his boy's gone. He's like, oh my God, where's my son? Where's my son? He got up again. He looks back just in time to see his son trying to save the day. All he had to do was pull that lever. He reaches in to pull it, and the boy pulls too far, and he falls in the hole. Now it's on the father, and God the Father. Did you hear me? God the Father has to make a choice. It's his now. Do I save my son, or do I save the world? But they don't even know. They don't even know. The greatest decision of his life. He can blame it on them not seeing the red light. He can blame it doesn't matter anymore. Pull the lever, save the world. Leave it up, save your son.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son. Who's forever? Leaves it in. Thank you.
好，那这就是一个父亲的选择。他要选择什么呢？他可以选择救自己的儿子，他也可以选择救那一车的人。那么在一个完整版的故事的末了呢，这个父亲呢，他经过若干年之后，当他走在一个城市的街头的时候，他看到那个吸毒的那个女孩，那个女孩她长大了，那她怀里抱着一个可爱的小宝宝，那个小宝宝笑起来哈，跟他的儿子是非常的像，所以这个父亲他就释怀了，他的脸上就有笑容了。那这个里面我没有看到哈，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电影里面这个父亲他拉下那个控制杆的时候，他那种悲痛欲绝的哈，跟在火车上那些乘客他们谈笑风生的那种场面进行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对比。特别是当他的儿子在那个桥下那个运作槽中被碾压过后，被碾压过去，就像我们想起在以赛亚书第53章第10节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那我们看到这个是耶和华神他赐下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哈，那就让我们说看到这个不是主耶稣基督，不是父神他在千钧一发一刻所做的那个决定，这不是一个意外哈，那这个是在说是以前早就预备好一个伟大的计划。那我们也说主耶稣他并不像电影当中的儿子那样，他是以死亡作为终结的，因为主耶稣他虽然死了，但主耶稣呢却从死里面复活了，而且呢主耶稣他用他的生命铺出了一条神和人之间的这个桥梁，这个关系让我们可以回到天父的身边。所以主耶稣他为我们所做的是背负了我们的罪，他为我们所做的是为我们受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所做的是他从死里面复活了。那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面复活，他为我们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受死，那对于我们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说，我们如果不知道的话呢，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那如果我们知道了呢，但是我们觉得听了很多哈，我们听了都很腻了哈，我们选择视而不见呢，充耳不闻呢，那这也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那对于说我们已经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愿意接受他我们作为我们的救主，但是我们还是信主了之后，我们过着跟我们没有信主之前那种生活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那也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说在电影当中哈，那这个父亲的儿子他被碾压了，他死了他没有再活过来，但是我们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为我们受死，他也为我们从死里面复活。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举起，就吸引万国万民各族各方的人都来归向给他。所以以赛亚书53章仆人之歌哈，就讲的是神将他的儿子让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那为定义将他压伤呢，也就是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这些本该灭亡的人，我们却得享了这个救赎的恩典。其实我们就像在那个列车里的那些人，我们过着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我们过着我们自己所喜欢的生活，但是岂不知说当我们愿意来到主面前，愿意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那我们的生活将不再一样，因为我们的生命跟之前比是不一样的。所以愿主也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说电影当中那个父亲所做的决定是经过这个挣扎的，经过那个是在千钧一发所做出的决定的，但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是在创世以前在基督耶稣里就为我们所预备的。所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这份救恩，就成了神和人之间的这个桥梁，神和人之间的这个中保。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唯独借着主耶稣基督可以到神那里去。所以如果我们还没有信靠主耶稣基督，那盼望主帮助我们，愿我们能够放下过去哈，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他所改变，来到神的面前。 那如果我们已经相信了主，那盼望我们能够学习基督的样式，能够过主所喜悦的生活。在最后呢，我们看到说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在试验中他选择顺服神，敬畏神，他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一个人。那么在试验之后，他也蒙神的赐福，也蒙神的祝福。上帝赐下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那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耶稣基督也为我们从死里面复活。所以愿我们今天呢，我们要学习去顺服他，信靠他。那我们不仅自己领受这个祝福，我们也让我们身边的人领受，也得到这个祝福，使我们成为身边人的祝福，并且我们立志一生是为主而活，我们一生是讨神的喜悦。好，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借着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这样救赎的救恩。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没有这样救赎的恩典，我们还永远的活在剧中，我们还在沉沦当中。但是我们因为信靠着主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何等样的有福气。主啊，再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学习像亚伯拉罕这样顺服你的话语，过着有信心，对主的话语有信心的生活。我们也过敬畏神的生活。主啊，不仅让我们自己今天知道我们领受了这个祝福，主也让我把这份祝福传递给我们身边的人，使我们身边的人与我们一同的也来领受得享这福音的好处。主啊，谢谢你，愿主你让我们立志一生跟随你，也一生讨主你的喜悦，一生能够蒙主你的眷顾，蒙主你的恩典。谢谢你，我们将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